让我先戴起这个视讯者的帽子，特别对刚才考试的这些已过的受训者，还有坐在我前面的这些学员说一点话。我们比较这个今天的考试，还有头一天现在的受训者的考试，我们是在能够看见。我的点是这样，我要说的是更深的，是关于生命，关于实质的。你们岂不感受到在这个考试里面有不一样吗？但是我还有一点话要对他们说。这也是我两方面所受过的成全，我也愿意很谦卑的摆在你们面前。我先前没有太多讲过这样的事，但是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一个是张湘泽弟兄给我的成全，另外一个是李长寿弟兄给我的成全。这两方面的成全都是在我开始学习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所受的成全。我没有参加过安汉全时间训练，但是当然有很长的召会生活，所以呢也可以说我也参加过全时间训练。首先江湘泽弟兄，那个时候我是陪着他到很多地方去，包括到德州去做他的翻译。我是一个有心侍奉的人，但是有点胆怯，有点畏缩在我的灵里面有点胆怯。虽然我知道提摩太后书所说的我们所受的不是胆怯的灵。我开始当张湘泽弟兄的翻译，我记得至少有两次，当我在翻译的时候，帮他翻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弟兄，释放你的灵。”他停下他的信息来跟我说：“你要释放你的灵。”如果你认识张弟兄，他是个将军，所以他的脸孔很严肃。那个时候他好像很不高兴对我这样说，所以我觉得当他的翻译是很不容易。你也可以想象我之后怎么做，我就很快的释放我的灵。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次是李长寿弟兄，有一次李弟兄为着台湾的工作，1984年回到台湾去，他叫我上讲台讲信息，然后他自己也来聚会来听我讲信息。他会坐在后面，有时候也坐在前面，不管是坐前面或者坐后面都是很不容易。我们会有会前的聚会一同祷告，他也会参加会前的聚会，他也会很有力的为我祷告。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李弟兄在你面前很强的为你祷告，你就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。我是要站到他的讲台上来讲他的信息，而他为我祷告，他这样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释放我们弟兄的灵。”他是这样祷告，他越那样祷告，我越丢掉我的灵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是愿意 把这个话说给你们这些先前参加过训练的弟兄姊妹。也许主给了你们更多的精力，也更多的分量，但是永远要记得，凡是你们在进食的时候，在供应圣徒生命的时候，你们都必须操练你们调和的灵，若没有灵，就没有执事。我实在愿意向你们说这个话，也向众人说这个话。那么对于刚刚毕业的训练学员，我要说，我盼望看见你们再过五年，再过十年，像他们一样还能够站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离开了，没有一个人放弃了，没有一个人退后了，每一个人都仍然在这里说话，在这里侍奉，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恢复。不要以为五年十年算不得什么，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试炼，许多的为难，仍然站在这里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所以我告诉这些受训者，很好，你们来这里训练两年你们就回去了，但是我们有人在这里25年了，我们还在这里。我们这些师训者永远不能毕业，只有学员能够毕业，但是我们这些师训者永远不会离开这个训练，连我自己，我也一直留在我的全时间训练里面，所以你们也应该是这样。不要以为你的训练结束了，这只不过是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训练里面。好，今天下午我们来到非常美妙的一篇信息，生命水的河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因为这篇信息是那样的美妙，这个题目是那么美妙，生命水的河，这三个词，河、水、生命，都是非常美妙的词。我实在需要仰望主，看我到底该怎么做。我想最好的就是让这个水流在这里流通，所以请你们为这个祷告，照着主的带领。我也许会学我们的 Dick Taylor 弟兄，边说就边唱，因为这是一个喝的聚会，最好是边喝边唱。如果你光是喝没有唱，不是那么有味道。你越喝你就喝醉了，你就开始唱起来。所以我也许讲一讲就会唱起来，你如果跟得上，你也跟着我一起唱。但我不是做什么表演，这的确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我的确当我摸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这个美妙的题目，我里面是满了喜乐。首先是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要快快的看，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了那一棵树，就是生命树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一道河，这二者永远是成对的。在圣经的开头是这样，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也还是清楚看见这一对。第十节说有一道河，并没有说生命河或生命水的河，只说是一道河。然而因为那棵树是生命树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准确的、很妥当的说，这一道河也必定是生命的河，满了生命的水。然后如果你跳到圣经的末了，就是启示录22章圣经的最后一章，你就会看见那一道河的确是生命水的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所以在那里有生命树、生命水的河，在启示录22章。因此这里在创世纪2章，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一道河必定是一道满了生命的河。 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。这道河是马尿水，这道河流出来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第一道名叫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，这里有三样宝贵的材料。当然你们都知道，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在那西耶路撒冷城里面也看见这三样的材料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，流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，在圣经里面这一道河常常称作那大河。所以这几节圣经说到有一道河从伊甸园流出来，分为四道。在纲要里面我们会进入这里的重点。我首先要说到这一道河让我们有一种概括的印象，到底这道河是预表什么，这道是怎样的河，这道河有什么特征。那一棵树我刚才说过了是连于生命，所以这道河也是连于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主恢复的标语就是生命，那个是我们的旌旗，我们的记号就是生命。在神永远的建造里，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，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生命。所以在圣经的开头，圣经的末了，有这一道生命河永流，也有一棵生命树在那里生长。树是连于生命，河也是连于生命。在这篇信息我们要快速的追溯，在整本圣经里追溯这一道河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章节详细的读过，但是我们选出了最好的段落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。开头我要把这些经节圣经里的这些经文，包括旧约和新约先告诉你们，来证明圣经里头如何有这一道和神圣的河，带着神圣的生命作为其中的水而涌流。这里的重点是在创世纪第二章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，他就会享受这一道生命河。你从神所接受神圣的生命，不是只像一样东西留在你的里面，你所领受的从神领受的生命乃是一道河，你是饮于一道河，不仅仅是喝一点的水。我们所喝进来的事实上是一个源头，一个泉源，是一道河。这就是整个的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。在这一道河里，当我们饮于这一道河，我们也就涌流这一道河。这一道河里 叫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肥甘，就是这位神的丰富。借着饮于这一道河，我们的干渴得着解除，我们能够生活生存非常的好。我没有办法向你们解释这个，按照人的肉身来说，水对人的生存是多么重要。你可能几天几周不吃东西还可以存活，但是只要短短的时间不喝水，你就会死。所以就的这面来说，水比食物更重要。这生命的水不仅解我们的干渴，这生命的水更使我们存活，使我们现在一直活到永远。因着这一道河能滋润，所以这一道河也使我们长大。若没有这个水，就无法生长生命。凡这水所到之处，都有生命的生长。等一下我会念几节圣经给你们听，给你看见这道河叫我们喜乐。阿们，叫我们喜乐。这一切这个喜乐都是来自于这道生命的河。所以现在我要唱我的第一首歌。多年疲惫未能寻到一泉源，永不干涸的活泉，地上一切全都未能如我愿，无何能使我心满。我今隐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今隐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。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你们有没有在喝啊？哈利路亚。你看这是个泉源。好，我给你们几处经节，事实上都已经列在这个纲要的里面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我们来追溯这个圣经里面这道河的故事。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，我这是神所向摩西所说的话，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你知道那个故事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因为干渴就发怨言，在那里抱怨神给他们一个解决。神说，你要击打磐石，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当然在民数记二十章还有一次摩西失败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水从磐石流出来解神百姓的干渴。诗篇七十八篇十五十六节说到，神在旷野叫磐石裂开给他们水喝。这怎么样呢？这个不仅仅是涓涓细流，乃是神给他们多多的多多的给他们水喝，如从深渊而出。神使水从磐石涌出，叫水如江河流下，那是许多的水解他们的干渴。诗篇七十八篇十五十六节，这里是使水如江河流下，是复数的江河，许许多多的江河，叫那许多的以色列人得解渴。诗篇三十六篇八节九节，他们逼你店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实在宝贝这个池肥甘，这是一 道肥美的河，这道河是满了肥甘，这个河会叫你肥胖，因着神而肥胖，也是一道乐河。谁说基督徒不能有欢乐呢？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欢乐喜乐。我们真正的最大的喜乐一点不差，就是神自己。当我们喝这道河的水，我们就享受神的喜乐，当然我们也享受他做生命的源头，并且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过诗篇四十六篇八节，有一条好河，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。你看见吗？这是很合乎圣经的快乐，是很合乎圣经的。当你享受这河的时候，你就快乐。我没有看过任何人喝那道河而脸孔还是拉得长长的。如果还是那样的话，你就还没有喝足。当你喝那道河，你就会快乐，你会是那样的快乐，一直都是那样的快乐。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说你浇灌地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在六十五篇，神的河满了水，事实上这道生命河就是神的河。这道河的名称叫做神的河，这道河就是神，满了水。你这样预备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这个水为人预备五谷，这个水叫生命，在那里生长结果，这都是出于神的。以西节四十七章五节七节九节十二节，我只是选出一些的词句。他在量这个水，这个水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烫的河。在这个河边有各样的树木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。每月便结新果，供应树木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这叫我们想起启示二十二章，这是一道可浮的水，这流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这一道河使树木果子生长，叫死水的医治，这是何等一道河？这是同一道河，从圣经开头就开始涌流的，一直流到末了。约珥书三章十八节，到那一日，犹大的细楼掉满了水，浇灌那个石亭谷。撒加利亚十四章八节，在那日有河从耶路撒冷流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就是死海，一半往西海流，那就是地中海，东下都是如此。这是从耶路撒冷流出来。约翰四章十四节，凡喝这水，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哦，这里有许多要说。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我们越喝，我们就越涌流。 我们不仅干渴得着解脱，我们的腹中更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了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他又指给我看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生产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出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请记得，这些是圣经里的段落，把生命水的河的这个故事串联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来看信息的纲要。我还要加一点话，对不起，我还要加一点话。虽然创世纪第二章是记载神的创造或者神进一步的创造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这些话，这两章事实上是按照生命的经历写的，是为着使人能经历神造生命，因此有生命树，有生命河，这一切都是预表或象征这位分赐的三一神，分赐的生命之三一神，他的心意就是要把他自己，他所赐的这个生命，那在他里面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。首先是借着做食物，使我们能够吃生机的食物，然后是借着喝，就是从一道永流的河来喝，借着我们的吃并借着我们的喝，这位神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并且要在我们里面扩展，要在我们里面生长，甚至如果你能够正确的领会，要在我们里面成熟，并且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乃是在那个彰显里神要得着他的代表。盼望你会留意这些生命的经历。当我们看这个纲要的时候，请你们特别注意生命的经历。第一大点，在圣经中关于生命水和神圣水流、独一之流的观念是非常要紧的。这里有一个很强的观念，就是关于一道河、一道水流，在圣经里有这样的观念。请记住，这水河、这水流是独一的，是唯一的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所以只能有一棵树，只能有一道河。第一重点，圣经启示永流的三一神。 Amen。 神不是停顿的神，神乃是永流的神。他乃是永流的三一神，父做生命源，在地的深处有水源，这个是源头，然后只是生命泉，这个泉是那个涌现出来的水，从那个深的水源涌现出来的就是泉，还有灵做生命河，那个就是那一道流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父神做源头，子神做流道，做那个水泉，而灵神乃是那道水流或那道河。这是一幅很好的图画。事实上，圣经就是向我们启示这样一幅图画。我对地质学没有太多的认识，但是 我知道这个地球上那个天然的最深的水源是在美国，在佛罗里达州。这个源头好像是在地底下三四百尺，有很多的水道从这里涌出来，有三十里那么远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水源。我要你们想一想，神作为水源比那个大得多了。有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想说这个神是源有多大呢？可能是两尺乘两尺的一个井量，那么一点水在那里涌流。但是有一次我去纽西兰，有没有纽西兰来的圣徒？对，你们有人带我去看一种的水泉，是很有名的，但还是小小的。所以我脑海里的印象，这个水源水泉是小小的，但是你想你的神是那样小吗？我要让你有这样的印象，神这样的源，这样的泉是那样的巨大，又是那样的深，是那样的广。这我们所说到的乃是三一神。第二重点，圣经里只有一道流之一道神圣的水流，历经所有世代一直在涌流的神圣水流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有一本书叫做《神圣的水流》，那是李弟兄在美国开头1963年所释放的一篇很重要的信息。你去读那个信息，就会看见在宇宙中有这一道的水流，这一道神圣的水流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原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第一中点，这里的河表征生命水的河，沿着这河长着生命树。第二中点，河从伊甸流出来，表征生命水的河从神流出来，指明神，这里说是从神流出来，一面来说是从伊甸流出来。然而这道河的源头很明显的就是神，神就是生命，乃是从神流出来的，指明神是给人喝的活水源头。第三重点，四这数字表征受造之物人，一道河分为四道，表征一道河从作为源头和中心的独一之神，由一的数字所表征流出来，临到各方的人。这是一道河，一个源头，一个河道，一个流。但是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一道河分开，分为四个分支，分成四道。我要说一点，但是不要讲得太深入，但我在这里的确有一点的负担，这也是在生命读经里你们自己去读。这道河从神流出来的，这道河以神为源头，以神为中心，临到各方的人。四这个数字是指受造之物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。就像在新耶路撒冷有四边，每边有三门之中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那一道河要流到每一边，也流到每一个门，要临到每一个人。第一道河叫做什么？比逊，它的意思就是白白涌流。比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白白涌流，这意思是说不是说很便宜，而是说 那个是不需要代价的，你不需要付代价，是白白的。那你和心腹说，来，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从圣经一开头，这一道河是从神白白的流出来的，我们只需要来喝。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哈菲拉，意思是使之生长。这道水流所到之处，就像以西结是西章万百物都必生活。第二道名叫基训，是指着这个澎湃的水流，这不是涓涓细流，一点点的水流，一条小溪流，在这里的水流是澎湃的，这里含蓄了丰满，含蓄了力量，含蓄了大能。你知道今天人用一些河来做水力发电，今天为了环保，有人特别研究水力发电。我告诉你，这一道河有水力发电，有神圣的大能，是能够当它涌流的时候，能够把一切都扫荡过去。这是有大量的水，有大量的能力，乃是一道汹涌的河流，环绕古时全地。古时就是伊索比亚，这个是指人这个罪人不能改变的邪恶性情。你自己去读生命读经就会找到这意思，请听，这意思是说这道河是非常的强，能够来使罪人的重生，并且使这些罪人得更新，圣别这些罪人，变化这些罪人。盼望就在于这一道河，这一道蛮有大能的河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，就是底格里斯河，这个意思是快速的，是快速的流，这是一道快速的流，是及时的快速的流，流在亚述的东边，这个就是居人之处。这一道河是为着地上居住的人，末了是伯拉河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，这个意思是馨香肥沃，这就是这一道河的意思。这一道河也是一道馨香甘甜的河，水流所到之处会叫一切肥沃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道河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从前有一种非常堕落的观念，甚至我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水的河，我想的好像还是这个小我可以去那里滑水的那种窄窄的河，但是这个是比密西西比河还更大。我不是要用物质来解释，但是你想一想，我愿意给你们有深刻的印象，这不是一道小河，这是巨大的河，是蛮有大能的，是丰满的。这一道河所到之处总是分赐生命，新耶路撒冷一万两千斯泰迪亚，就是大约从这里到 达拉斯，1400-1500里，密西西比河从加拿大一直经过30个州，至少13个州，一直流到墨西哥湾，大概2500或2600里，比从这里到达拉斯还长。我们知道那道河是从宝座流出来，盘旋而下。这是盘旋而下。我不是数学家，你算一算，如果是这样的盘旋而下，加起来的长度我想是超过密西西比河，所以不是涓涓细流，乃是一道巨大的河。因为要解千千万万的主的赎民的干渴，我不是说到物质的一面，我只是要给你们深刻的印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道不得了的美妙的巨大的河，在它的丰满里面涌流，在那里是那样的汹涌，那样的澎湃，而同时又是甜美的，又是分赐生命的，能够结果子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三一神，这就是我们永留的三一神，并且他临到了我们。好，我来到第三大点，这生命水河，这河所到之处产生宝贵的材料，好的金子，还有珍珠，还有宝石，红玛瑙，我不要深入去说，但这一切都是从这一道永流的河而来，预表三一神要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来，作为神永远建筑的基本元素。好，我们只能讲那么多。现在来到第三大点，这生命水和这神圣水流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2章10至14节。此后圣经的各卷是这种子的生长，到启示录就有收成。我刚才讲过了，第一终点，基督是活的灵磐石。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17章，约翰19章，还有林前10章，会帮助我们了解基督是活的灵磐石，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，好叫生命的水在复活里能从他流出来，并流进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给他们喝。第一小点，这活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，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做三一神的终极流出。这生命的水乃是在复活里，我们看一看 A 小点，复活表明摆在死里又活过来的，复活也表明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，那就是复活的意义。主说在约翰11章25节，他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请注意，他是先讲复活再讲生命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复活就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，只有这个生命能被我们接受，能使我们有份。 B 小点，因着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，它是得胜的，且超越每一件消极的事物。 C， 当我们在复活里喝生命的水时，我们就成了在复活里并属于复活的人。所以这里有这样的图画，摩西在这里在旷野里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神吩咐摩西 拿出那同一根杖，他曾经用那一根杖叫红海分开，这同一根杖要用来击打磐石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。这是一幅图画，当然这是描绘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他的人性里，在十字架上受死。那个死就是他受神的审判，这意思是说乃是神的律法的权柄在那里击打他。借此水就流出来，就有水流出来，从那成肉体钉死的基督里面流出水来。罗马兵丁扎他的肋旁，那里说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血流出是为着我们的救赎，水是为着我们的重生，为使我们接受他生命的灵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在这一道河里涌流的水，这个活水乃是在复活里，只能在复活里涌流。约翰四章的活水，约翰七章的水，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江河，这一切都是在复活里。因着是在复活里，所以总是得胜的，是超越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每逢你喝这一道河，你就是得胜的，你就是超越的。所以当你下沉的时候，当你失败了，被击败了，当然我们需要悔改，接取用耶稣的血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一次来喝。我们需要喝血，只能顾到我们的定罪，只有生命水的河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全能。只有这一道复活河能使我们超越每一件消极的事物，超越一切属撒旦的事物。你说我很受世界吸引，是又我没有办法胜过世界，那道路，那条路不是去抗拒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。弟兄姊妹，那条路乃是喝复活里的水，你喝这水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在复活里的人，成为一个属于复活的人。事实上，这个水本身就是复活。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？因为这水就是那灵，而那灵就是复活的实际。所以当我们喝的时候，我们喝就是在复活里，就是把复活喝进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复活在我们里面涌流，要喝而成为复活的人，在复活里的人。第二小点，我们需要在复活里喝生命水。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好 ，A 小点，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，神圣生命作为活水，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 比我们若在复活里喝生命水并永留生命水，就要成为和表征得胜者。基督在他征战的日子领头征战到底时，要喝这河的水。首先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喝，我们领受这生命水的河。当然主为了证明这道河是在复活里，说那时还没有那灵，我跟你们说到喝是要喝那灵，但是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那个得荣耀就等于主的复活，这再次证明这位灵乃是在复活里永留来给我们喝。诗篇一百一十篇，这里说到主领头征战，他是那真正的大卫，为着神的国征战。这里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他必抬起头来。这里的河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河表征得胜者，主要从他们得水喝。当他在征战的日子领头征战的时候，他要喝这河的水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如何成为那样的河呢？你如何成为那样的得胜者呢？告诉我，必须认真的喝，唯有认真的喝，得胜的喝。那三个勇士冲过了腓力斯人，为大卫取得伯利恒的水。当大卫得着那个水，他倒在地上，他说我不能喝，因为那是这些人的血。这岂不叫你想起昨天晚上的信息，说到管制权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做征战者，我们做征战者的路就是我们要喝，我们深深的喝，我们喝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满了主自己，满了基督自己，这样我们就要成为他的河，在他征战的日子解他的干渴。那个征战今天仍在进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喝来征战。第三小点，在民数记二十章八节，神吩咐摩西拿着杖柄，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那里主吩咐摩西吩咐磐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磐石曾经被击打，表明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，他不需要再一次被钉十字架，水已经在那里，你不需要再击打，那是违反神的行政。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在那里失败了，但我们这里的重点乃是我们要吩咐磐石，向磐石说话就流出水来。 A 小点，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，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。 B 小点，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，求他基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，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不需要击打，基督已经被击打，今天我们何等的蒙福，我们只需要吩咐那磐石，向那磐石说话。你知道那磐石是随着我们的，那磐石随着以色列人，你不要问我怎么随着，我也不知道，然而那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今天那磐石仍然随着神的子民。我们一干渴，我们只需要向着磐石说话。我们是疯狂的人，我们是能够向磐石说话的。你干渴吗？你只要向磐石说话，向磐石说话。 最好的路就是说主耶稣，磐石主耶稣 Amen。 永久磐石为我开，主耶稣我需要你，我喝你，谢谢你对我是那样的便利，我不是在祈求，我乃是在这里向你说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向主耶稣说话，向磐石说话。英文诗歌248首，向磐石说话，我没有办法唱。向磐石说话202首，吩咐磐石发出活水来，圣灵早已赐，早已与你同在，一切的丰富等着你接受，你若肯信服必享他富有。好，第二终点，美地。现在我们不仅有磐石，更有一块地，这块地呢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。那地有川有泉有源，这是何等的地，这不是干旱的地，乃是满了水的地。达米的解释是说这里有深水，这里有深水，不要怕它会干涸，不会干的。第一小点，源是源头，泉是源头的流出，川或河是流。我们再一次看见永流的三一神，源泉川，这就是永流之神圣善意的地。第二小点，美地里的水是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，这地是何等的丰富，满了水，满了永流的善意神，在这里有谷有山。你知道若没有不同的高度，你若是一块的平地平原，没有办法有河，你必须有这个高度的差异，有高有低，这样才能够有水流出来。赞美主，主耶稣是满了谷也满了山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A 小点，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，指明基督作为活水在不同的环境中流出来。 B 小点，谷是十字架的经历，基督死的经历，而山是基督复活的经历。你要知道，只要有谷就有山，只要有山你也必须知道也会有谷。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一种满了谷满了山的生活，乃是在这些高高低低的经历里，就像保罗他见证，甚至在他的生活和执事里有荣耀和羞辱，恶名和美名。有人说他是欺骗人的，却是真诚的，似乎不为人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备却是受管教却不至于死，似乎忧愁却叫许多人喜乐。在那里有九对的山和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是一样，那个秘诀就是要经历这些亲爱的谷和山，在基督里有这些谷和山，这叫我们能够喝也能够永流。保罗说我学得了秘诀，知道怎样处富裕，怎样处卑贱，他知道那个秘诀就是要认识基督的美地里有山也有谷。谷是什么？谷是艰难的环境，我们所受的苦难。山当然是对主复活的经历， 所以你有十字架的经历，你也有基督复活的经历，在这里就有水流出来。第三重点，诗篇七十二篇八篇启示，在他的作王掌权里，基督要执掌权柄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第一小点，主的国度要借着主作为河的涌流扩展到地极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作为大河涌流直到地极。哪里有水流，哪里就有他的掌权。在约珥书三章十八节，这里说从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所以这道河能够在这里带来掌权，带来神的国度。你不要以为神得着他的管制权是靠着外面的征战，我告诉你，神征战的方式是借着河，神是借着水来管理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那道河从宝座流出来，他击败撒旦是用他的权柄，乃是借着这道汹涌的水流，他击败了仇敌。有一天这地要满了水，那时他要执掌权柄，管理全地。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把这水带到各处，第二，主耶稣要借着那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河恢复这地，这河要以四个方向达到全地，如在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。第四终点，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，满足他的选民，做他们的享受。我没有读耶利米二章十三节，不过他列在这里。第一小点，神要我们接受他做活水的泉源，我们生活唯一的源头。二，神做活水泉源的目标是要产生教会做他的扩增，好成为他的丰满，使他得着彰显，这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。好，我继续读纲要。 A 小点，神需要对他的选民做活水的泉源，因为他有一个经纶要为自己产生一个配偶心腹。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来看这个点。 B 小点，我们隐于神，这活水的泉源乃是为着召会做他的扩增，我们的喝乃是为着产生他的扩大，他的丰满，做他的彰显。 C 小点，除了神做活水的泉源以外，没有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并满足我们，除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外，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，使他得着彰显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这是耶利米二章的话，他们第一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的，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两件恶事，第一离弃这个源头，离弃神做他们的生命，到了另外那棵树那边向神独立。第二件恶事，他们造出代替品、顶替品、偶像，任何我们在神以外所喝的，这个都是拜偶像的原则。你说我在喝，不，你是在敬拜。当我们乃是喝我们所敬拜的，在约翰四章，他们是说到敬拜的事，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谈敬拜的事之中，主向这位妇人说到水的事，也说到人的灵，也说到父所寻找的敬拜。这些日子父 所要得着的敬拜，那个真正的敬拜就是来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否敬拜神呢？阿们。但愿我们喝他，你所喝的、你所敬拜的就是你所喝的。我们可以喝电影，可以喝网际网路，我们可以喝许许多多的东西，成为这些东西的敬拜者，但我们乃是一般喝神的人。所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就在那日我们要说赞美主。所以我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就在那日你们说赞美主。补充本二十五首，好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没有办法唱下去。好，我们要继续。你们不觉得吗？我们这样唱，我们就是喝他，我们就是借着喝他来敬拜他。好，我们来到吃的问题。好，以西结四十七章一至十二节说到水从殿中流出的异象，现在这道河不仅是在伊甸园，这道河进到殿里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道河是在教会里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，在这里，这就是这道河该在的地方。主说，我们若喝，我们所喝的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。这个泉源不再仅仅在外面，乃是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泉源是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涌入永远的生命。第一小点，这里是水，表征三一神，说生命水从永远里流出来，解他子民的干渴。二，水越深，我们就越放弃自己的努力，弃绝自己的方向，让水流带我们往前。所以很快的，你有这个水从殿的右边流出来。以西结四十七章开头只有一点点水流，至终成了可服的水。这是经过一个很特别的过程，这个就是那个铜人来量一千轴，每一次量一千轴，首先水量了一千轴，水到怀子谷，再量一千轴，水就到膝，再量一千轴，水变到腰，又量了一千轴，第四次，这个水成了不能趟过的河，这个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服的水。这里有很多的丰富，你去读以西结生命读经，这里的重点乃是这个水的深和它的广是不断增多的，这个水量是不断增多的。怎样增多呢？乃是借着量，这个就是它的试验，它的查验，它的审判。当我们让主来审判我们，这样量我们，这个流就要在我们里面增长。当这水越过越深的时候，起先我们是觉得越过越受限制，因为我们还试着在水里面走，水越深我们就越难行走，这岂不是我们的经历呢？我们越领受更多的恩典，我们就越受限制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，当这个水胜过了我们是那样的深，我们无法再运用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，我们就要弃绝我们自己的努力，弃绝自己的方向，我们只让这水流带我们往前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主在我们众人身上所要得着的。好，我要往前。 第六终点，约翰福音描绘永留的三一神。第一小点，三一神在神圣三一里的永留有三个阶段，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河。我忘记唱一首诗歌，没有时间唱了。量我们补充本217，量我们天天量又量，直到我们看见水流成江河，流通全地，使人全被主点活。第二小点，这永留的善意神乃是涌入永远的生命，这很重要。涌入永远的生命，涌入是什么意思呢？涌入说到目的地，就是新耶路撒冷做永远生命的总和。第三小点，我把它读完。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河，涌流到我们里面，并带同我们归入新耶路撒冷，而成为新耶路撒冷。四小点，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河，都以新耶路撒冷为永远的目标。每一道河都有一个方向，都有一个目标。密西西比河是流入墨西哥湾，长江流到黄海，尼罗河流到地中海，亚马逊河流到大西洋。那么这一道河呢？这一道生命的河，赞美主，为着约翰福音结晶读经，赞美主。李弟兄在他末了的日子开启了约翰四章的这一个美妙的结晶，给我们看见这道河在我们把善意神喝到我们里面之后，这个源要涌上来，作为子就是泉，在子里作为子涌上来，作为泉。这里没有说到河，但是这里说涌入，这个入，涌入是指一种的流，涌入哪里呢？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基督徒要说哈利路亚，他们以为这个就是指上天堂，我要在这些甜美的事里面来去上天堂，这个是他们的解释。但是借着时代的指示，我们看见那里的永远的生命不是上天堂，乃是永远生命的总和，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一座生命的城。永流的善意神，当我们喝他的时候，当我们与他调和，当我们被他充满，我们与他完全成为一，就把我们涌入哪里呢？他留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留在他的里面，这个涌流就要涌入新耶路撒冷，而成为新耶路撒冷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怎么达到新耶路撒冷呢？我们是涌入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如何达到呢？我们如何成为呢？这完全是借着永流的三一神。第七重点，我们来到末了的一段，启示录22:1，这是圣经末了说到一道生命水的河。第一小点，这河就如创世纪2:10-14，诗篇46:4上半，以西结47:5-9的河所预表的是表征在其流中生命的丰盛。 A 小点，这是一道河流遍圣城的四方，就像创世纪2:10-14的一道河 分为四道。现在我们来温习整本圣经，从创世纪开始，比这一道河连同它的丰富，在我们对生命之灵各面的经历中成了许多道河。你去看这里列的经节，在这一道河成了许多道的河，有生命的河，生命之灵，有生命有爱的河，有喜乐的河，有圣别的河，在加拉太书有和平的河，有恒忍的河，有恩慈的河，有良善的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节制的河。那灵的这种种的果子，最终就是这一道河不同的方面。你可以说是许多的支流，许多的分支，是这一道河的许多分支，是不是这样呢？ Amen。 现在你需要什么？你只要来喝，这里就是有你所需要的。细小点，生命水象征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，将自己流进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这是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水所预表的，也是从主被砸的肋旁流出的水所象征的。我们刚才说过了。一小点，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的生命水成了一道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供应并浸透整个新耶路撒冷。因此这层充满神圣的生命得以在神生命的荣耀中彰显它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回去自己唱补充本九一六首。看那丰沛活水江河，永至神圣永远爱，西安之民不虞匮乏，因有供应永不衰。水何所至，干渴绝饥，且有恩典施眷顾，此恩如同施恩之主，永不败落，永丰足。这一道河在这里充满人，在这里供应神的城，这个包括了神历代的俗民，使他们能在神生命的荣耀里彰显神。二小点，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 A 小点，在勇士里做宝座的神乃是羔羊神，我们救赎的神，从他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，做我们的供应和满足。B 小点，这描述三一神，神、羔羊和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，如何在他元首权柄、宝座的权柄所含示的之下，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直到永远。这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与他的分赐之间的关系，不要忘记这二者总是并行的，和是从宝座流出来。神乃是从那个行政的中心，在那座城中心的这个行政的中心流出来，这河这水所到之处必有恩典，因为那个宝座，希伯来四章说乃是施恩的宝座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施恩的宝座前，受怜悯的恩典，做应时的供应。然而这仍是神的宝座，当我们领受这恩典，我们就被带到宝座这里，我们享受他的怜悯，我们就来到更多的来到他的管理之下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生命水的河。 来到进入至圣所，摸主圣座，恩典临到如同江河，进入至圣所，摸主圣座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诗歌557首，我们继续的喝。